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1篇，这一篇的题目是借水得救。神对挪亚的救恩不仅仅是把他从神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更是把他从那个弯曲悖谬邪恶的世代里面拯救出来。为着蒙拯救脱离那邪恶的世代，挪亚需要借着水得救。彼得前书第3章20节清楚地说，挪亚是借水得救的。借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挪亚那个世代的背景。挪亚他是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人第一次的堕落的结果使撒旦邪恶的性情注入到人的里面，人第二次的堕落使人从神的面光偏离到人类的文化里，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注入到人里面撒旦邪恶的性情，在第二次堕落的时候就发展成为无神的人类文化，在人第三次的堕落里面，这一个文化就引进一个邪恶的世代，产生了一个弯曲败坏悖谬的世代。那个时代在神的眼中是被定罪的，挪亚就是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不仅那个世代被神定罪，在地上还有一个黑暗邪恶的权势，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那个黑暗邪恶的权势已经败坏了地，使地满了强暴，结果神来干涉来审判并且来了结那个世代。活在那个世代的人都是在神的审判和黑暗的邪恶权势这两者之下。今天我们是生活在同样的世代里面，在马太24章、路加17章，主耶稣把我们这个世代比作挪亚的世代。挪亚的背景正和我们的背景一样，挪亚的背景就是我们背景的预表。请你看看今天的局势，毫无疑问的是在神的定罪底下，也是在邪恶的权势败坏的影响力底下，没有一个年轻人或者成年人能够抵挡现代社会的邪恶势力和影响力。基督徒的父母甚至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以前就为他们祷告，他们把孩子献给主，战惊恐惧地帮助他们认识神，远离这个黑暗世界的影响。但是呢，孩子们到了6岁就要上学，他们一进学校就在这个世代黑暗邪恶权势的影响底下，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多少地受到影响，没有一个能够避免。我们能够看见在这个地上有这样一个邪恶的权势，黑暗败坏的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审判和那恶者的黑暗与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神完全的救恩不仅仅是救我们脱离神的定罪，还要救我们脱离这黑暗世代邪恶的权势和他的影响力。在五旬节那天，彼得他劝勉百姓说，你们要得救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我再说，在创世纪里面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一粒的种子，它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借水得救是一件受尽的事。彼得前书3章20到21节启示，挪亚所经过的水就是受尽的预表，也可以当作是圣经里面头一次提到的受尽，所以这是受尽的种子。这一粒受尽的种子首先在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势力里面得到了发展。临前10章1到2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过红海就是受尽，经过红海的水是用水受尽一个清楚的预表。然后当新约时代来到，开启这个时代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水施浸， 神差遣施浸者约翰来完成这件事。他来的目的就是用水给百姓施浸。那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事例，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堕落漂流到埃及，埃及全国是在神的审判底下。以色列人既然在哪里，毫无疑问的他们也是在神的审判底下，他们同时呢也在法老还有埃及人的权势底下。他们出埃及并不是逃避神的审判，乃是逃出埃及，从埃及的奴役里面得着释放。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所享受的救恩。首先，他们享受羊羔的血的救赎。他们杀了羊羔，将血抹在门框上，这样以色列人就在救赎的血遮盖底下蒙救赎，脱离神的审判。当神在埃及地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些在血底下的都蒙拯救了。以色列人借着血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借着下来，他们都吃羊羔的肉。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审判，乃是要加强他们好走出埃及。他们吃羊羔的时候都穿上了鞋子，拿着手杖预备走路，他们在吃的时候就预备离开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和法老权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虽然神拯救他们脱离神的审判，但是埃及王法老不让他们走。法老是撒旦的预表，法老就是撒旦，他好像在说，你们以色列人已经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也吃了羊羔的肉了，现在预备好要离开了，你们以为这么容易走出去吗？这是我的领土啊，是我的权势，我的国度，我的帝国啊，我在这里有权势，我绝对不让你们走。所以法老就差遣军兵去追回以色列人。但是神来拯救以色列人，他不是差遣天使或者降下火来烧灭法老和他的军队，神乃是分开红海给以色列人走过去。以色列人走过以后，法老的军队也跟着要下去。他们追赶神的百姓来到红海中心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向海伸出他的手，叫水合在埃及军兵的身上。摩西这样做了，海水顺从了他，法老的军兵和埃及的权势就都被埋葬了。以色列人蒙了拯救，他们是从什么蒙拯救呢？他们不是从神的审判蒙拯救，他们乃是从埃及和法老的权势，也就是从世界和撒旦的权势里面蒙了拯救。以色列人享受了双重的救恩，第一面的救恩是救赎的血，第二面的救恩是审判的水。为着他救赎的血和审判的水，我们赞美主。我们都知道救赎的血是什么，但是我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审判的水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审判的水乃是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审判的水。撒旦和世界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当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宣告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撒旦和世界两者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主借着审判世界就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世界。他在埃及人身上施行审判，那审判对以色列人乃是一个拯救，对撒旦和对世界十字架是一个审判，但是对我们这个十字架的审判乃是一个救恩。 这个不是脱离神定罪的救恩，乃是脱离撒旦权势和这黑暗世代的邪恶势力的救恩。这个事是已经够清楚了。那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挪亚的事例。第一个小点，挪亚借着莫松香的方舟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毫无疑问的，挪亚是在神的定罪底下，他也是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代中邪恶的权势底下。挪亚造了一只方舟，这个方舟内外都没上了松香，松香是预表救赎的血，这样挪亚就借着方舟上的松香蒙拯救，脱离了神的审判。第二个小点，挪亚借着审判的水蒙拯救，脱离被定罪的世界。是什么拯救挪亚脱离邪恶的世代呢？是神所差遣审判那邪恶世界的洪水。那个审判的洪水就把挪亚从那个世代分别出来了。红海的水埋葬了埃及人，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世界分别出来了。洪水也为挪亚做了同样的事，一面洪水审判了那邪恶的世代，另一面洪水把挪亚从那个世代里面分别出来。那个审判世界的水拯救了挪亚脱离邪恶的世代。因着神完全救恩的两面，挪亚就蒙拯救脱离神的定罪，他也蒙拯救脱离邪恶的世代。今天的基督徒对神救恩的第二面几乎是不认识的。每一个真基督徒都知道血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脱离永远的灭亡，我们为此感谢神。但是有多少基督徒为着借水得救赞美神呢？我们常为着这个赞美主。40多年以前，我就开始为着借血得救和借水得救赞美主。我说，主啊，感谢你，我已经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和撒旦邪恶的权势，哈利路亚，我已经出了埃及了。因为今天很少基督徒知道他们已经从这个世界的邪恶世代被拯救出来。我的负担就是要大家看见神完全救恩的第二方面。神的大救恩不仅仅拯救我们脱离他的审判，也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下面 A 小点，世界连同其一切世代都被神所定罪。世界包括其中一切的世代都已经被神定罪了。我们知道世界只有一个，但是世代却有许多个，有古老时髦的世代，也有摩登时髦的世代，有短发型的世代，也有长发型的世代，一切的世代都是被神定罪的。挪亚世代的那个世界被定罪，埃及世代的那个世界也被定罪。今天全世界乃是一个撒旦的系统，把全人类通通系统化了。这个世界里面不但有不同的世代，也有不同的部门。在同一个世代里面有教育、经济、宗教等等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是撒旦系统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把人系统化。全世界连同一切的世代、一切的部门都是在神的定罪之下。但是我的用意不是光是要你们看见神的定罪，我们只是来看一下，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神的救恩。下面 B 点，借着神对世界的审判，神百姓蒙拯救脱离这世界。 神的百姓因着神审判世界，他们就蒙拯救脱离了世界。神是用什么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被定罪的世界呢？是用审判这个世界的同样东西。神用来审判上古世界的洪水，同样这个洪水就拯救挪亚脱离那个世界。神用来审判埃及人的红海，同样的红海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邪恶权势。神用来审判撒旦和他世界的十字架，同样的十字架就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被定罪的世界。我们基督徒是借着基督审判的十字架蒙拯救的。这个十字架在撒旦和世界身上执行了神的审判。我们是借着基督救赎的血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同时我们也借着基督审判的死蒙拯救脱离了被定罪的世界。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他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虽然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目的却是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我听过许多信息讲到基督的死是救我们脱离罪，但是几乎没有听过一篇信息告诉我基督的死是为着救我脱离现今这邪恶的世代。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又说，但就我而论，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别无可夸。接着他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了十字架。对保罗来说，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对世界来说，保罗也已经钉了十字架。今天对你来说，世界是否已经钉了十字架呢？对世界来说，你是否也已经钉了十字架呢？在我们的眼里，世界应该是在十字架上已经被钉了。你是否爱一些已经钉了十字架的东西呢？对世界来说，我们是在十字架上。许多的时候我听到圣徒的父母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有的丈夫说他们的妻子死了，有的妻子说他们的丈夫死了。那是正确的，所有的基督徒丈夫、妻子、儿女、女儿，他们都死了。对世界，我们是死了，世界借着基督审判的死对我们也是死了。下面第三小点，水浸表征基督审判的死，拯救我们脱离神所定罪的世界。当你受浸的时候，你是被埋葬了，你要从世界除去一个人，没有比埋葬更有效。同样要死，要叫你脱离这个世界，有什么能够比受浸更有效呢？假设有一个人，他很爱世界，他在世界上有许多的爱慕，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以及所有的亲人都很爱他，他在银行里面有存款，还有管理好多的企业，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脱去世界呢？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他埋了。他的亲人给他举行一个盛大的葬礼以后，他对世界就了了了。所以要叫一个人与世界分离，没有一件事比埋葬更有效。什么是受浸呢？我非常遗憾地说，许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种的仪式，就是使人成为所谓的教会里面挂名的教友而已。在我经历真正受浸以前，我也接受过这种的仪式。我们绝对不应该用这种的仪式给人施浸。每当我们要给人施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用权柄和主耶稣全能的名祷告，并且运用我们的灵，然后我们再给人施浸，把他们放在坟墓里埋葬他们， 这样的埋葬才能叫人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我们已经受浸归入基督的死了，我们已经在受浸里面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我们已经死了也埋葬了，脱离了世上的蒙血，我们已经过了红海和洪水。那个审判挪亚世代的洪水救了挪亚，那个审判埃及人的红海救了以色列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救恩。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神完全救恩的第二面。你享受过这一面的救恩吗？今天我能够喊着宣告说，我已经从埃及分别出来了，我已经从那个邪恶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被分别出来了。下面 A 小点，由洪水所预表。水浸是由拯救挪亚脱离他那个邪恶世代的洪水所预表的。挪亚是被浸在一个大浸池里面，并且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少是40天。40这个数字表征试炼，没有人能够造那么大的浸池，积存那么多的水。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浸，就是一个遍及全世界的浸。我们的浸必须也是这样，你一浸到这种的浸器里面就无路可逃了。我们很容易从会所的浸池里面出来，但是挪亚却没有办法从他受浸所用的浸池里面出来。挪亚被埋在一个遍及全世界的大坟墓里面，那个就是受浸的种子。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基于他的死而有的浸乃是遍及全世界，甚至是遍及全宇宙的，其中充满了审判和埋葬的水。B 小点，由红海的水所预表，表征基督审判的死的水浸，也是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世代的红海的水所预表。水浸有两个预表，一个是洪水，一个是红海。彼得前书3:20-21说，挪亚所经过的洪水是预表拯救我们的浸。临前10:1-2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所经过的红海也是一种的浸，拯救神的百姓脱离邪恶的权势和仇敌的奴役。一切属世的职业、属世的享乐、娱乐、运动，现在通通都已经埋在我们受浸的红海里面。这种在圣灵的全能里面有功效的浸，就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脱离神所定罪和审判的邪恶世代。下面小的 C 点，由洗作盘、红、铜海和伯利海所表征。除了预表浸的预表以外，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的表号来表征这个受浸的意义。出埃及记30章，帐幕前的洗作盘就是这个浸的表号。帐幕前面有洗作盘，在帐幕分别界限以外的区域是代表世界。假如有人从世界出来要做祭司进入帐幕里面神的面前，首先他必须要经过表征基督十字架的祭坛，在坛上献祭赎罪。过了祭坛，他的罪被对付了，他得救了。那许多基督徒以为经过了祭坛，他就可以立刻进到会幕里面的圣所，但是他不能走到那么快，因为过了祭坛以后，他还需要洗作盘的洗涤。洗作盘不是为着除去他的罪，他的罪已经在祭坛上受了对付了，洗作盘是为着对付他在地上所玷染的污秽。 因着地的污秽仍然在他身上，他就需要洗涤。洗作盘的洗涤除去了他的污秽，血是在祭坛上，不是在洗作盘里面。当他的罪在祭坛那里受了对付，那他属地的污秽也在洗作盘那里被洗去。在这个以后，他就可以进入圣所，来到神面前。许多基督徒没有路来到神面前，他们确实已经在十字架那里得救了，但是他们发现仍然有一层的间隔障碍来阻扰他们进到神面前。这是什么呢？这是世界的污秽，他们缺少洗作盘的洗涤，除去世界的污秽。换句话说，他们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受了对付，但是他们的世界呢，还没有被埋在红海底下。洗作盘是这个境的表号，也是洪水和红海的表号。连于圣殿的一个铜海和十个洗作盘，那个原则也是一样。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七章。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以后，他们就建了一个殿，同时他们也造了一个铜海和十个洗作盘。铜就是表征审判，一个铜海和十个洗作盘就指出这个境丰满的时期。除非你经过真正的境，就是埋葬世界，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埋掉我们属世的旷街扣物。当你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你的灵会告诉你，你在旷街购物这件事上有问题。你并不是在主的引导下来旷街购物。当然，你假如是在主的引导下去旷街购物，那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假如不是在主的引导下去旷街购物，你就会发死好几天。在那段时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到主面前去。你会讲理由说，买那件特别的衣服并没有什么错啊。虽然以道德来说没有什么错，但是你的灵会告诉你，只要你穿上那件衣服，你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祷告。虽然你没有神的同在也可以祷告，但是除非你脱下那件衣服，你总不能祷告到神面前。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应该跳到铜海里面去。启示录第四章那里讲的玻璃海也是表征这个境。启示录第四章，约翰在灵里看见神的宝座，在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铜是表明审判，玻璃是表明曝露。铜海或者洗濯盘里面所洗的东西，从旁边你没有办法看见，但是玻璃海呢，它是明如水晶，在里面洗涤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看得见。在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这个玻璃海里面还掺杂着火，这个也是那个宇宙的尽的一个表号。这个海里面掺杂着火，海当然应该是充满水啊，但是这个海呢却掺杂着火，这是什么意思呢？因着撒旦和人的堕落，旧造已经受到神的审判，神从起头就一再的审判，神是用水来审判的亚当以前的世代。在挪亚的时候，神也是用水来审判了亚当的世代，但是在洪水以后呢，神说不再用水来审判这个世界了，这是第九章第十一节说的。从那个以后，神就要用火来审判，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二节，这个海是掺杂着火，火是在海中烧着。 神对堕落的旧造所施行的审判是有两种，一种是用水，一种是用火。伯利海中柴扎着火，这个最后就要总结为火湖。在你受浸的时候所埋葬的一切，通通都要归到火湖里面去。启示录十五章第二到第三节启示，那些得救的人，他们是站在伯利海上欢乐歌唱，他们是唱两种歌，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个摩西的歌第一次是在红海旁边唱的，他们唱摩西的歌，因为摩西带他们经过了红海。他们唱羔羊的歌，因为羔羊带他们经过了近的海。所以一切得救的人，他们都在伯利海上，这是一个宇宙的大近词。至终根据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说一切受造之物都要被焚烧，全部受造之物都要经过这个境，一切的老旧都要被焚烧，并且这个焚烧的火要冲刷到火湖里面，那个是宇宙的大境词。最后第一小点，新天新地里不再有世界，也不再有审判的水。至终新天新地新造要被带到神面前，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神的同在就在哪里。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说，海也不再有了。历世历代一切的禁都要终结于火湖，其余的一切事物都要在以新耶路撒冷为他永远居所的神面前。所以借水得救的意思乃是，凡不是属于神的，不是为着神的，一定要被洪水洗去。最终这个洪水要柴杂着火，并且终结于火湖。我们这些人既把一切神以外的事通通洗去，就要终结成为新耶路撒冷。今天教会生活的原则也是一样，教会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浸池呢是火湖的预表。每一次的受浸都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埋葬在浸池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要怎么样流到火湖里面去。让我问你，你那些属世的矿物矿结构物，它要到哪里去呢？你那些时髦的这个时尚的东西要到哪里去呢？你的长头发，你的短裙子要到哪里去呢？这些都在浸池里面，浸池要把这些转送到火湖里，这个就是借水得救的意思。这个救恩要了结旧的世代，引进新的世代。这个救恩要把我们从老旧弯曲和悖谬的世代里面带出来，引我们进入基督的国。所以我们到了下一篇信息，就要来看在复活里面的国度的生活。